Nyangji chenpo, chodan himi yijang zangne mhanglong chenpo ngabjyatav parkar tangam santo shirmurdo tumba tuji chanla shiam sarlo chenpo shibshya genji tenyo zi tupze wazira darshwi huarda shir zablam takze tamba khsarm zatp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iam sar mawi sengim chenro hiangla ikhari kendo zongpo mhanglong nambar vijang chibji jewin chenle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外前性的引导，其中呢，在讲第四业因果之引导。那么将这呢分两个内容，在讲。 第二说说自法，讲第二说说自法呢，分三个方面。再讲第一说断不善业，讲这呢分两个方面。再讲第二别说说断舍，这呢又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业相，第二呢就是过相。那么第一个业相的内容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二过相。过相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 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那么首先讲第略说，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此等是恶业之果者，与各个都有十种，即使一属果、登牛果、正三果及四永固。那么这段大家要知道，任何业共通的相，上述的十种不善业。 就是指从杀生到邪见，是类恶业当中的每一个，是这样子。那么过相是指，每一个都有四种果相，所以的第一个，当这个业报成熟之际发生的，满场蒙利的艺术果。那么第二呢，就是有跟业因。 同等性的，或者说同类性而流出的果相，这样的等有果。以及呢，第三呢，环境上的恶的果相，就是增上果。第四个呢，就是业果发展性效用的果相，也就是私有果。也就是说，下至造一个轻微的恶业，比如说偷了公家一张纸，或者呢，就是打了一个小网利。 都一定会发生这四种果相，而且都是苦苦性，由它的发生将会造成触恼身心的苦。所以呢，大家要清楚，对于这样的十种恶业所出现的四种果相，能够以确认而发生圣界，那就会发生了。 对于业感元气的一份智慧，这个智慧的名将破除业果欲的污名，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十种恶业，或者说这个十种不善业，每一个都有四种这果相，这一章就是略说了。 十种恶业的果，各个都有这个四种，从一属果乃至这个四永果，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就讲第二光说，光说呢分四个，第一呢就是一属果，第二呢就是等有果，第三呢就是增上果，第四呢就是私有果。那么首先讲第一一属果，那么在此呢就是十恶业当中的任何一种。 都是以两种感果形式来说明。第一个呢，就是由贪嗔痴善妒别分感果的差别。 第二呢，就是由谭承畴善妒总说，以赵追庆忠所出现的过褒差别。所以呢，我们首先讲第一，由这个善妒别分干过差别。那么有人当中这样说道：第一，一属过，十恶业中的任何一宗，若心等起，以成为正上而捉，则甘神地狱；以贪于正上而捉，则甘神恶鬼；以愚痴正上而捉，则甘神旁生；收生必等恶趋侯，定续干收恶趋，个个的苦恶。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第一门一属过，就是讲当这个心乏气的时候，要哪一种烦恼症上而退动气业的造作啊，那在变出相应的过相上面呢，也会有差别的。比如说其弹性的这个时候脸红的，其诚信的时候脸黑等等，有这种延期率。那么差别相上应当会有五纹乱显现的事情。对此呢，以如理观察去看到整个发展的进程。首先第一个，大家要知道由这个善妒别别门受生有善聚。其实第二呢，就是进一步看到受生以后具体的报相。那么首先就是第一，受生善聚。就是原文说到的施恶业众的任何一种，若心等起，以成为正伤而作，则甘生地狱；以贪于正伤而作，则甘生恶鬼；以愚痴正伤而作，则甘生旁生。那么这里大家要看到业感元气的标识，就是惑、也、苦这三个字，也就是等起，或者呢发起上起了这个谈层次，就叫做惑。其次呢，就是以这个真上力发生了深刻意的刻种的造作，就叫做业。那么一次业力说前，在过位时的阶段去了善恶趣的云生，这个就叫做苦。那么这样就有惑、业、苦三者来看出这个业感元气的真实相状。那么第一句就是说，如果等起是成慧，进而呢有成慧正伤而做一些深刻意的业，那么一次业力呢将会生在地狱当中。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在阴位阶段也有前位和后位，其中前位就是烦恼，而后位就是业。那么前位的烦恼又有一种推动力，比如说要推动一个计论云性的时候，它有一种能推动的力量，当这个力量增上的时候，这个计论就不断的在运转。因此说有成慧作为一种原动力，由它增上的一个推动的力量发生了深刻意的运转，这就是前位的烦恼，而后位就是业。这是从印的前位和后位而论断的。那么当这个已经出现的时候，就有业的势力将让这个形式在陈述为当中毫无自在的受身于地当中。那么同样其他两句，也就是第二句第三句，要类似的认识。那么其中第二句就是讲，如果等起是贪欲烦恼，那么有贪欲正上发生深刻意的各种造作，以此呢结成业力。那么当这个业成熟之际，将无自在的受身于恶鬼当中。那么第三句，也就是说，如果登起是愚痴的烦恼，那么这个愚痴增上的缘故，以它的推动力发生身口意的各种造作，由此发生的恶业力将让人身在旁生当中。这样的话呢，这个受生三句要点都抓得住，而且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是这样子。那么其次呢，受生以后具体的一种报相，就是讲受生后具体的报相。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原文所讲到的，受生必登恶趣侯，定须感受恶趣各个的苦厄。那么这里我们从横向以及纵向两个方面要认识，要知道由应业决定重报，由慢业决定别报。别报就是差别报。比如说你过去一次的恶业，无自在的受生在主的台中，那么这样一受生的时候就取得了总保啊，也就是主的身体。然后呢，在主的一生当中，以慢业来决定他的差别的报应，这个就叫做别报。也就是在这头主比如三年的历程当中，他就是没得办法，必定要感受自身上各种的苦报。从实践的这个流程上去看的话，也就是他从乳胎一直到十字街，他有这个住胎出胎，以及来到人世间以后，从小到大各种的苦一个一个的都要度过，一点自在也没有，该报什么就报什么。那么到了最终还有挨宰，实现他预感到的时候，就有一种这个恐惧，然后呢就是临行前的奔逃，以及呢无法逃脱的无奈，最后呢用这个刀截断了喉咙的巨骨等等，这些就是差别的报，这个叫别报。中报以外还有具体的以这个慢业决定它的差别的报。因此呢，在这个上面一定是需要这样感受的，这一切都是呢由业决定的，不是随自己意愿走的，所以这个叫做定须啊，定须感受恶趣各个的苦厄，是这样子。从一个旁生当中的猪啊，我们举了例子，这样一下来我们就明白，哦，原来这个因业决定重报的啊，然后由慢业来决定差别报的，这样子的话呢，这一生呢，命运一切啊，不是随自己的意愿，二是完全就是受生恶趣之后呢，有这样因业决定重报的基础上面，有慢业决定种种的差别相，这是必须的。所以是说到定须感受，是这样来小理解。也就是说，这里说的受生必登恶趣侯定须，那么受生必登恶趣侯这个是前提，然后呢，因为是过为的阶段，不是因为的阶段，那个时候没有机会来忏悔，必定就是已经这个成为过位的时候呢，就是要定须感受恶趣各个的苦厄。所以啊，这里受生就是指造业第二刹那，就在十天当中熏蹭了这个习气，这个就叫做因为是。而当这个习气成熟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去受去三恶趣当中的某一个云生。当它戒成明色的时候，就叫做圣了，发生了这个中报。对此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看，就是在受生以后需要感受自身上的各种的苦报。换一种说法来讲，就是需要在各自的苦中运转，各自的苦中行进，这是讲它的差别报。也就是一旦受了那个身，就免不了在各自的苦厄或者说悲惨的命运当中一个一个度过的事情。这就是要进一步看到过位师在成熟之际已经受去了那个报体以后，就决定有这些别报或者说差别报。这是一旦去了之后就不可避免的，因此普贤上师说定须。那么这个内容如果我们没有具体讲，大概的简单的略略的画下去呢，好像没有什么不懂的，但是正儿八经的要深入的系统的一个一个法相要精通，要抓住要点通达这个法也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呢，就是这些啊，弄清楚了，完全通达，产生这个三界性的时候呢，他就清楚啊，他的这种总报、别报，而且是定须这样受报的原因等等，他非常清楚。当然呢，为了理解普贤上师《金刚经》呢，我们举例来讲一下，这样道友们都会很清楚，特别会明白的。那么举例来讲，比如过去做任的时候，等起是一种前探性，那么以前探性的推动力发生深刻意的造作，像是本来应该救济却临息而不做救济等等，那么这样第二刹那就在十天当中已经熏成了这个细气，那么当它成熟到了过位式的时候，以这个业力一念之间就生在旷野恶鬼当中，这样叫受身。那么这个身就是那个云的身用，劫着就不可免了。也就是说，没有身的话跟自己无关，而一旦生了，已经取得了恶鬼的云身，那就一定要在一万年里面，在自身躯体的苦厄当中度过了。这种状况就叫做行。换一句话呢说，这个恶鬼的报体就是由业它自在转，而非可自主的，因此呢无法不这样运行，必须这样运行的。而这个根深的苦厄或者说障难，比如说惊起一生持求寻觅，就是在一种寻求的艰辛求而不得的诱苦，还有呢日日夜夜不得的煎熬等等当中度过的，如同念初经中所说。那么此中由于业而心的苦相的确就是刹那不停的，那是非常具体的，各个恶鬼身上都有不可避免的种种苦厄。那么再举一个例子，还是分生前生后两段来看。那么其中生前就是指那也是做任的时候，当时的等起是一种不明业过的愚痴，那么这个愚痴正上以它的推动力发生各种深刻意的造作，那么一次发生的恶业第二刹那已经在十天当中熏性了这个习气，就是那么糊里糊涂的过的时候已经在牵制暗障，一到了这个成熟位，这个过位是出来了，然后一刹那间就入了母猪的胎中，那个时候一旦出了名色就叫做受了身了，那么身有出现了，这个猪的云体已经有了，可以想象在三年当中这一头猪具体的苦报是没有办法免除的，一个个都会感受。譬如说他生病的时候在这个猪圈里面没得治疗的，也是在那儿这个声音的，或者呢惊起一声在愚蒙当中度过的，也是有各种贪嗔痴的业。最后呢要挨一刀，就像这样子，如果让一个胜算子去算的话，或者是具有神通者来看的话，他一世的命运是那么明显的，那么具体的，无法脱出的，所以这个就叫做定须感受主自身的苦厄。那么总而言之啊，受身在三恶趣当中，在地狱呢有八热八寒这个苦等等，然后恶鬼呢有饥渴等的痛苦，同样受身在旁生当中呢有这个欲蒙的苦啊，还有这个欲昧的苦以外呢，被这个肆意的苦等等，定须感受三恶趣各自的这个苦，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就讲第二，由善度众说以造罪轻中说出的果报差别。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细说上品，第二呢就是略说总品下品。那么首先讲第一，细说上品。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或者所谓等起上品者，即是有贪嗔痴善度集中门和相须长门寂静恶业的话，甘生地狱。那么再者呢，一切 是恶业当中，无论哪一种加入在法器的三毒烦恼上，出现伤品的状况。由此这个积聚业的话，将生在三恶趣当中的地狱当中。那么现在大家要认识，所谓等起上品有两门，第一门，也就是程度门，第二门也就是相续门。那么这就说到集中门，这个集中就是指那种极度恶劣的状况，譬如发禅心的时候，已经到发到了非刹不可的地步。同样发这个贪心的时候呢，贪得无厌的，一定要拿到等等，它有一种猛烈的情形，所以这个就叫做集中门。其次就是指起烦恼的时候相续非常的长，譬如起一次嗔心，三个小时都处在这个嗔恚当中，时间很长的。或者呢，今天也起嗔心，明天也起嗔心，后天也起嗔心等等，串续的次数多，所以这个就叫做相续长闷。一是字，二是量，或者呢，一是程度上的，二是时间上。那么像这样，由于程度上发生了非常大的恶行，相续上传息的时间非常的长，那么以这两门的增上力，积聚的业是很重很重的，所以谈得上这个伤品的罪。而且这里说到积聚恶业的话，干守地狱，所谓的积就是不断不断的在积，在积成的业的势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就会受生在地狱当中。是这样细说上品，这个遭罪很严重，所出现的过报不是恶鬼和旁生当中，直接感受地狱当中，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略说中品下品。那么原文当中有说到，如此有中品感生恶鬼，有下品感生旁生。那么意思呢，在等起烦恼的状况上面，将前面说讲的上品换为中品，或者这个下品，就是忽而至的干果之相。也就是说，在摄恶业当中发起的贪嗔痴，无论哪种烦恼，处在一种中品的程度，中品的相续状况里面，那就以此即中品业，收身为恶鬼当中。或者呢，在摄恶业当中发起的贪嗔痴，无论哪一种烦恼，处于下品的程度，下品的相续，即下品的业，就生在旁生当中。譬如起了这个前贪心，就是一种中等的程度，然后在一生当中，虽然有这种前贪的心升起，但是相续的时间，是中等的。那么一次积聚很多身口意的业，那么这个业的势力就是中等的，一次就会生在恶鬼当中。又譬如嗔心起的比较轻微，时间上也不长，比如每次很短的时间就过去了，而且不是常常起。那么这样积的业就属于轻度的，但是也是恶业，智慧多在三恶趣当中，当他成熟的时候就捐到旁生道里面去了，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普贤上师智慧不可思议，其中要害，然后呢就给我们就讲了这个艺术过。艺术过呢，收身这个三句来讲，然后收身后具体的报相上面来讲，然后呢就是又讲到由这个三度别说的方面和三度总说的方面，而且呢就是造罪轻重所出现的艺术过的各种差别，也就是说上品中品下品，导致呢受生在这个地狱恶鬼旁生当中，那么就是由这个差别，而且呢就是详细的说到上品，然后略说中品下品，以至类推，这样子的话呢，艺术过的各个方面各个不同的差别，或者说艺术过的特征它的相状
从这个等起业乃至于过饱先前感受这个苦的相状上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讲述啊，让我们通晓法义，完全产生定界。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心里就非常清楚始终过当中艺术过的真实含义是这样子。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等流过，这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是中说，第二是别说。那么首先讲第一中说，那原文当中这样说到：此等流之过者，即是有艺术国说因处的恶趣出说，从种脱出后得到的认的生说意的受用。然而在恶趣何处都有与各自业因同类的许多苦的门类，此等流可分为造作等流、凝受等流两类。那么这个等流两个字在藏文上啊是因同类，由因也就是业的势力先性的跟因同类的过相，所以呢成为等流果。那么经教上总是从我们认识见的情形来讲述等流果。那么这个呢要有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个呢就是阶段性，第二呢就是必要性，第三呢是中类相。这样的话呢，这里中说时候等流果的总体的状况包括它的两大类型完全清楚。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阶段性，这是指刚过的后位，也就是说由过去的恶业发生三恶趣的艺术过，经过漫长的时间不断的受报，那么消尽了能生的业供人后，就从三恶趣处脱开而得到认的生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有课中要受的果的相。那么这个受果的相跟现前因业的相同类，所以呢成为等流果，是从阶段性上来去理解这个等流果，而且是刚过的后位角度去理解受果的相跟现前因业的相同类，非常相似，所以叫做等流果，是这样子。那么再讲第二个必要性，我们就回想为什么自从我们人道的情形来说呢，因为这是对人说法，而说到其他世界的事人就没有亲切的认识，所以呢就谈人世间报应的相，以切近的容易了解的缘故，所以呢从人来讲，所以说到由艺术国说因处的恶趣处说，从中脱出后得到的认的生所以的受用，从这个认识间的报应相讲的原因，就是以切近易于了解的缘故，因为这个是对人说法，所以就是从认识间讲是非常合理的。实际上呢无论在地狱恶鬼旁生哪一个恶趣处，都有跟各自先欠的业因等同或者说同类性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苦，这些其实都是等流果。那么举例来说，恶鬼是由先欠造前坛业感生的一个果相，那么在受完了地狱报后升到这个恶鬼界，仍然会现心跟这个千坛业因等同的过报的相，所以就是等流果。譬如仍然感受各种贫乏的苦、求不得的苦等等，或者呢有现前愚痴的业因受了旁生的业报身，那么在这个报体上常常发生一种愚痴性的造作，这个也是跟先前的业同类的一个过相所以也是叫等流果。这是从必要性的角度，然后举例子一讲我们就很清楚，确实同类的过相就是这个等流果，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讲第三 中类相，也就是跟因同类的过相的扭现无量无数。那么这里呢，以归纳法设为两种，造作等扭和离受等扭。那么其中造作等扭就是造作商跟应业势力同类而显现出来的过相，扭现出来的过相，所以叫做造作等扭。那么其次就是临受上的等流，临受上呢跟这个应业共人同类而这个流现出来的先性的过相，就叫做临受等流。所以呢，无数的这个等流过报相全部可以设在这个造作等流和临受等流这两种当中，所以叫中类相。那么这样的话呢，从造作等扭，这个造作什么含义，等是什么含义，扭是什么含义，同样的这个临受等扭，什么叫临受，为什么叫等扭，具体的要清楚。如果这些没有从阶段性，没有从必要性，没有从中类相讲的话，很多人是糊里糊涂的。等就是相是相通同类的，扭就是扭现的，先行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懂，不要以为听过很多学过很多，说实在一点的话呢，很多因果法门70%-80%我们都是不懂的，顶多懂个30%-40%，但有可能这个30%-40%都是似动非动的状态，甚至呢不一定相信的一个状态，就非常可怕了。懂也就是学了个知识层面而已，但没有相信的状态，更没有生界性，更没有真正害怕因果的这样的恐惧心，或者呢特别小心翼翼对待这个因果规律，没有这种。所以呢，就是我们这种方面呢，要自明自知的状态呢，要老实一点，虔诚一点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因果是永远不会空耗的，法界当中自然就是一种自作自受的规律来成熟果报的。所以不但要学，而且要学通，通达以后呢，很虔诚，很相信，有因果正见摄持下，要取舍善恶，要断恶行善，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是不得不学，不但学要精通，精通后呢，必须要修持，要串行，按照如是的要行持的，依教奉行的，否则没有办法离苦得乐，是这样子。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这个原文上是怎么样垫出他的过的相。所以大家要知道，因果律都是呢同类相应的，就是这个过和因相似同类的。这个问题在《正法莲珠经》里面到处都是有讲到这个相似，相似就是这里等的意思，这个等六果，等就是相同，相似就是等的意思。那么等六的两个大的类型，就是造作上的因同类和临受上的因同类，所以呢有造作等六和临受等六。那么说到这个造作上的因同类，就是造业的时候那个动作的相会发生一种跟他的因性同类的果上的相，这个就叫做因同类。也就是说，果上的造作和因上的造作是同类的，这是缘起律的五纹乱所决定的，或者说有一种行为惯性跟当初业的动作会同类的显现出来。譬如过去喜欢偷，现在一见到那个好东西，这个心又发痒了，又要去偷的。或者呢，就喜欢用残暴的方式来对待人，砍剁了暴力片，这样习以成心以后啊，一碰到相应的对境，马上就会发生这种造作的等扭。或者呢，现在的人喜欢沉溺在癫痫游戏里面，那么心不断不断地沉浸在那种非礼的行为状况当中，这种习性生了以后，到现实当中马上就会无自在地从10层楼的高处飞下去，这就是他过去在癫痫游戏里面的角色的行为，他就同类的相信了，结果就跌死了。 或者呢，他习惯了熊煞的角色以后，在现实当中遇到什么人，就可以一刀捅进去的，他认为杀得痛快等等，这些就是造作登流的相。那么造作上的因同类，那这样子的话呢，发生一种跟他印性同类的过上的这个相，这样就是因同类造作上的同类了，是这样子。那么再者，过上灵兽的相根印的造作是同类的，比如说印上造作的相是杀掉对方的命，而过上灵兽的相是跟这个因相似的，就会杀掉自己。或者呢，你对他人制造痛苦，翻过来过上回在自身上制造痛苦，这个就叫做天律无紊乱。在《正法莲珠经》里面常常讲到的“相似”两个字，或者呢各大论典里面讲到的“同类”，就是这个“等”的意思。又比如，现在感受贫穷的苦，这个过报的相跟印上切去的造作的相是同类的，或者是相似的。也就是说，有头脑所干现的，就是贫穷。有邪印所干现的，就是气不正量；或者翻过来说，有方身所干现的，就是长寿；有布施所干现的，就是福音等等。而这个过上灵兽的相，跟印上业性的相是相似的，是同类的，所以叫等。哦，这样我们就明白叫这个灵兽等流的等字的含义了。那么下面我们按照《正法莲珠经》现世三世因果的愿成状况问题讲一讲。哦，这样的话确实我们就很清楚。也就是说，在恶趣收完众报回到人间，由于业功呢仍然在，因此呢在任的宝体上面仍然会发生各种跟过去的应业同等流泪的报应的相。为此呢，我们要从思维、体心、差别这三个要点上来认识人间欲有过报的情形。大家需要明白，业果只有它的生源状况。首先我讲个譬喻，譬喻懂了以后再讲这个意义的时候，大家就非常清楚。犹如人患病，那么以这种病因当时陈述的时候会爆发出非常猛烈的满腔的病苦，然后呢这个功能消减到一定的程度，虽然脱离了重病的状况，也还是处在轻病的状况上面，因此呢在那喉位的时候仍然会有许许多多跟那个病因同类的报应的相。有这个譬喻，我们就清楚在思维心上，比如那个业在陈述位的时候不断地变现出恶趣处的依宿过报，到一定的时候这个功能消完了，从中脱出得到任的圣意，这个时候呢欲业的势力还在发生过报，而这种过报性就是跟先前的那个恶业同类的相似的，这是他体性上的同类性。那么再者，虽然没有在地狱等的恶趣里面数量那么多、程度那么深重的苦的一个果效，然而呢仍然有较轻一度的许许多多苦的成熟，这样就很清楚了。那么所谓的这个同类性呢，又有造作上感应，也就是意识里同类的一个状况，这个就叫做造作等流，以及呢灵兽上跟因，也就是业功能同类的一个状况，这个就叫做灵兽等流。内容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我们再举例子来说明一下，这样的话大家就更清楚了。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某人在唐朝的时候造了很多杀生的恶业，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业的病，那么当他陈述的时候被盘坠到热地这个中性的病院里面，在无数年里面受极重的 杀生业病的苦，在那里收完了以后，转到了轻病的状况，就被盘到了人间这种非中性的病源里面。那么由于杀生的业病没有全部消尽，那么以他愚六的势力，以交尽的方式，在人世间发生各类跟先前杀业同类的过报的状况，从习性上看会不断的掀起对杀生的哀乐之心，这个就叫做造作等流。同样在灵受上面，也就是身体上呢，会承受各种病等的苦受，这个就是灵受等流。而这个欲业势力是在不断的发生过报，所以它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为什么针对人间说等流过呢？因为这是我们最能够去体会的，先前可以看到的。但是呢，对于整个善事因果的缘起一路发展的进程，不能只局限在某个片段，那样是看不清楚的，而应该呢拉长到前因后果的大的历程上面啊，才知道它是由于王羲之有非常多的恶业，在受完了善恶趣的果报以后，到人间的时候，这些参与的势力也在一个一个的涌现果报。因此呢，人世间的比如说端敏啊、惰变啊，或者呢就是缺财啊、眷属怪力啊、或者呢收这个诽谤啊，还有呢就是根生残缺等等等等的这些种种暴障，其实就是由那个先前的恶业受完了三恶趣的中报以后，处在轻报位的时候，不断不断的出现的灵受上的等流。那么再者，在这人世间，有的人喜欢投，有的人呢喜欢煞，有的人呢喜欢阴，有的人呢喜欢行善等等，这些也是有前世业性的细心，到了此生的时候遇到冤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人生当中的种种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一切的命运都是由业决定的。这以上中说的内容讲完了，下面讲第二别说。那别说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造作等流，第二呢就是临守等流。那么首先讲第一，造作等流，这个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先发生总体认识，第二呢由此确认众生习性的业报相。那么首先讲第一，先发生总体认识。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造作等流者，即是与现世业的造作同流而起。妄习若是一个杀生者的话，今生也爱乐杀生；妄习若是一个盗窃者的话，今生也爱乐偷盗等。那么大家需要清楚，造作等流从总体上认识，首先要知道缘起的相状。缘起总是果跟因同类的，这里因上要知道业的造作的相，或者呢业的动作的相，等流就是此中因的业性的动作或者说造作回转后为同类的发生，所以叫做造作等流。其实就是业的细心或者说关心同类先性的相，是这么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从前是一个屠夫，他常常发生的业的动作就是内在欣赏呢特别喜欢杀生，然后呢有一系列的身口意各方面的动作。那么到了后来的此生当中一到院的时候就显现这样的心理动作，或者呢业性的造作状况，这个就叫做造作上的等流。或者呢从前是一个盗窃犯，那么到近身自然的发生这种造作上的等流，也就是在心理上会有对头到爱乐的信心的一个相，这也叫做细过或者就是细心上的过。 再譬如从前呢，特别喜欢说妄语，到了今生就是喜欢说一些虚妄的话，或者呢，从前就喜欢这个邪淫，今生也是特别好邪淫，或者从前呢喜欢跟正理倒着来理论，喜欢邪僻的见解，今生也是呢动不动就去啊邪见等等。那么这些都是造作习性上的等累而现，所以叫做造作等流的过相。那么按照韩愈很明白的表达，就是业的状况同类的现行出来，这个就叫做造作等流。那么先法身总体认识的内容就讲完了，下面讲第二，由此确认众生习性的业报相。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是认，第二个是旁生。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认，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因此由人二通又小时苍蝇蜜蜂等随见击杀而爱乐杀生，此等皆是往昔造作杀生的等流果。如是从二通幼小时期助人有克制数十造作的意识力不同，有些爱乐杀生，有些爱乐投导，有些不爱乐必等而爱乐行善，如是等类都是往昔造作的猴迹或等流果。以此缘故，莲师说道：树生作何也？当看此时生，来世生何处？当是此时业。那么人类的状况，我们从自身和他人的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类群体的现象，好多都是呢从善恶去过来的。那么杀生的这个习性，我们可以从幼小时一直看到晚年，它不断的在显现同类的性理习性的一个状况。比如很多人在很小刚刚会怕的时候，见到苍蝇见到这个蜜蜂就要去打死，更大一点的时候一看到蚂蚁出洞就用热水浇，或者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有蝌蚪啊、小鱼等等，都是喜欢杀，贪刺激，杀的时候呢，不亦乐乎的。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树上有知了，花丛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飞虫，地上呢也有爬虫等等，都是见多少就杀多少。像这样子，对于杀生非常的爱乐，非常的喜欢。再进一步发展，比如到了这个读小学读中学这样的青少年时期，再到了读大学以后成了成年人，一直到中年老年，整个过程当中由于他数世爱了杀生的习性，到了今生的时候遇到冤就会显现出来的。比如在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去河里捉鱼捉泥鳅，到树上呢打鸟等等，变作花样来显现出来的。那么再大一点，他喜欢这个火杀打猎等等，喜欢暴力，喜欢这个凶残，甚至在梦中也是不断不断的出现各种杀生打仗等等的情形。就像这样子近期以生不断的出现同类的业性，一直对这类的恶业起这个哀乐之心，非常欢喜。像这样子就是造作等流果。那么再从差别上来说，个人由于自己前世造作的业性的势力各有偏重点，因此呢就体现出人类在此生当中的习性各有差别。所以呢，有的好杀，有的好道，有的好因等等，那么这些就是习性的果。那么再者，有一些呢由于数世行善的势力强，或者呢有善愿的色次，那么在今生他不喜欢杀盗淫等等，二是呢喜欢行善，就有诸如此类的各种现象出现。 这就是前世造业的一种后继的印象，或者说是造作的等流果。那么这里一次缘故就是表示泥路上的一个成绩，就是讲由上面发生的总体认识，就会有以下这些对于众生习性的起因上的确认。莲花生大师这四句颂重在前两句上面，也就是由以上善事习性同类的业果相，由此呢莲师就会这样说，就是讲前世是做什么业的，要看今生这个身上他在干什么，由今生造作的状况就可以推知前世是干什么的。譬如今生特别喜欢做生意，那就证明前世也是做这种业的，而今生就喜欢读书，那前世也是个读书人，或者呢今生喜欢收藏某一种东西，前世也有这种业性等等。这就从前面的这种等流过的缘起力，莲花生大师就有这样说的。所以呢意思呢，你不要去找什么瑜伽师大卦算命，什么都不必要，看自身上现在在干什么就可以往前退了。然后呢每天在干什么造什么业，那下一次就是这个，你自己可以给自己收集了，不要去找别的人了，那是这个意思。这是从我们人类的状况上来讲的。下面讲第二由此确认这个旁生这种习性的一个业报相。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非但如此，住旁生雷中，应狼等喜爱杀生，老鼠等爱乐偷盗，此等也都是各个前世造作的等流过。佛法是很全面的，很透彻的，很完整的，整个这个来龙去脉因因果果的差别相讲得非常非常具体的。除了这个佛教以外，其他的任何宗教任何实践的知识当中，三世因果完全透彻的清楚的完整的，而且讲他们的缘起规律，这样这个说生能生或者说慢业因业等等等等，具体讲的呢在其他的任何宗教实践知识当中一句话也没讲到的，更不说精通修行得到真正的出世间的离苦得乐的一个解脱果和佛道，是这样子。所以讲这个彻底的完整的非常全面的又呢符合三世因果的大缘起的这个规则的，只有内道讲，意思呢就是彻底向离苦得乐必须得相信内道讲的三世因果的这个法门，是这意思。所以呢这里讲不但这个人类有这种造作等流的过报相，或者说习性上同等而流的状况，在旁生界里面同样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里先举两个事例再推及一切的一切，无不如此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说，就像这个鹰和狼等等喜欢这个杀生，大家清楚这个鹰飞在高空当中，一看到那里有一只鸟一只兔子等等，马上就先行杀的袭击，那种欲乐使得他瞬间就飞下去要杀掉那个小动物。同样狼也表现为凶残的一个相，就是好杀。那么相反来讲善样就只喜欢吃草，那么这里可以看到习性大有差别。这是第一类，这种对杀的这个爱乐很喜欢的，就属于有前世杀生业性过来的等流果。然后第二类老鼠等类喜欢这个偷盗，大家清楚，譬如这个老鼠白天不出洞，怕这个见光总是像小小一样的，在昏暗的时候就出来了，非常的兴奋，如果看到哪里有吃的，他想方设法要偷窃的。就像这样子有对偷盗哀乐的习性，这就是前世偷盗业性的等流果。那么同样其他的，比如这个煮的鱼吃，狐狸的衣
然后呢就是鸳鸯的哀，钩的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呢习性上的同类果报，这就是业性的造作的牛果。不但旁生如此，下至地狱，上至天界，所有六道的一切的一切的众生心识都有习性上的等流，所以这个就叫做造作等流过，或者叫做细过。那么这一章啊，讲的我们简单做个小的总结。那么到此我们应当得到一个确认，就是众生的各种好杀好因等等的习性是怎样来的呢？大家需要清楚，根本不是无因而生的，也不是遇过不同类的邪因而生的，而是呢跟过同类的现实造业的一个果报。从这个造作的细心来讲，从前就是这么造的，道之晋升就会这样显现出来的，这个先性的状况都是前世造作的等流啊，这样来需要理解这里所讲的等流过的内容。好，今天大千心的科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天，随我一切天。